全国性公民投票案第16案一主文，您是否同意废除电业法第95条第一项及废除核能发电设备应于中华民国114年以前全部停止运转之条文？二理由书，能源政策为影响国家永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政策，本应慎重考量能源安全与成本、环境保护等面向，根据国家的特性，经过专业的评估，订定最佳化的能源管理模式、最适化的能源配比。然而，电业法第95条第一项限制了台湾社会大众选择能源的权利，影响经济发展，以实质威胁国家安全。无条件非核的代价是高污染与对环境的破坏。非核家园是民进党一贯的政治主张。民国105年全面执政后，在部分民间团体的压力下，规划于民国114年起，将运转绩效名列世界前茅、从未发生重大事故且对台湾经济发展贡献良多的核能发电全数归零，并企图将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由目前的 5% 提升至 20% 作为替代能源，同时提高燃气发电占比提高至 50%，以补充减废燃煤与核能之缺口。此项天马行空的政策规划已经被许多国内外专家指出是不切实际。诚然，积极发展再生能源乃国际性的趋势，但必须务实地评估与了解现实技术与台湾天然环境的限制。在短短八年的时间内，以再生能源替代核能的发电量是全世界史无前例也绝无仅有的企图。这种先断后路再求开发的能源政策，是以臆想的再生能源乐土形象所筑起的空中阁楼，将民众最基本的用电需求当作恣意豪赌的筹码。为了实现高比例再生能源与燃气供电的目标，台湾所剩无几的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如桃园皮塘、重要鸟类栖息之盐滩地、海口冲积湿地，正被逐一摧毁。濒危的台湾白海豚栖息地更面临海上风力发电超限发展鲸吞蚕食。高雄永安湿地将新建火力发电机组，千年藻礁与潮间带成为天然气接收站的场址。未经集思广益急救章的电力政策已对生态带来浩劫。然而煤气发电并非毫无污染的洁净能源，除了排放温室气体外，对已确认的致癌因子 PM2.5 亦有相当贡献。过高比例的再生能源或燃气发电不适合台湾独立电网，即便不计工程成本与技术困难努力实施，仍无法改变当前的再生能源技术严重受天候影响，仅能提供间歇性能源的特性，实质上并无法取代作为基载的核能的现实。台湾能源超过 97% 依赖进口，表面上再生能源的增加可提升能源自主率，然而受限其靠天吃饭的特性，过高的再生能源占比对台湾先天独立电网的稳定性造成严重威胁，液化天然气的运输与储存难度都较高。以民国106年为例，每 1.5 天就必须有一艘液态天然气船停靠，即便如此频繁的补给，国内的天然气安全存量亦仅有七日。换言之，任何持续超过一周的天灾或军事对峙，都将使岛内顿时丧失50%以上的电力供应。反观核电的燃料安全存量有长达18个月，在没有完善配套前，贸然拆除国家安全的最后堡垒，无疑是授人以柄。民国106年，在用电需求最高的炎炎夏日中，我国却因政治干预让六座核电机组中的一半停摆。即使燃煤燃气电厂火力全开，一个司空见惯的天然灾害即迫使公务机关中午关冷气来因应。这种无时无刻处于电力崩盘边缘的荒唐窘境，使得一个小失误就造成815的大停电，至今仍让许多民众心有余悸。我们没有义务用血汗钱满足少数人不着边际的理念。燃气发电成本主要来自燃料采购，故发电成本会随着国际石化燃料价格的波动而极不稳定。若将其作为基载电力， 势必导致电价大幅震荡。日本停核后，因大量依赖燃气发电，导致连年入超。2013年时，贸易顺差扩大到 11.5 兆日元。故基于现实考量，日本政府已宣布重启核电，未来核发电量的占比将增回两成以上。再以欧洲为例，不论是具有得天独厚风场的丹麦，或是逐步以再生能源替代核能的德国，其民生家庭电价是全欧盟最高的，不仅是核能发电大国法国电价的 1.8 倍，更是台湾的4倍。德国的民生家庭电价由2006年起的短短10年间，电费已飙涨近50%，世界各大先进开发国家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台湾不能重蹈覆辙。部分人士以核废料处理的困难否定核能存在之必要性。然而核废料并非核电厂所独有，医疗、军事、工业、研究机构在日常作业中亦持续产出核废料。换言之，不论台湾是不是继续使用核能发电，核废料的处置都是无法回避的责任。事实上，核能发电产生之低阶核废料与使用过核燃料的处置，国际上已有许多成功的先例，或者是已有完善的规划正逐步实施中。此外，核废料处理、核电厂除役的费用早已分摊至电价当中，未来也不会增加民众额外的负担。国内在核废料长期处置遭遇的困难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以核养绿，务实规划国家能源政策。当国际将气候变迁视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议题，二氧化碳减排为全球共识时，我国却因核电机组停转，碳排不减反增，还得面对空污增加的肺癌风险，最终导致地方政府对燃煤电厂的燃煤使用祭出上限。此举预估将使107年供电量短少126亿度。全国人民持续生活在缺电、限电与断电的阴影下，是否该继续使用核能发电，是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安定的重要决策，应由全民基于科学事实与风险认知共同决定。非核虽是蔡总统诸多竞选政见之一，但是在未获得全民多数的同意前，不应该成为法律，限制台湾社会大众选择能源的权利。因此，我们极力呼吁废除电业法95条第一项，终止2025非核家园，以核能作为民生、经济、国安的后盾，迈向节能家园，盼望能获得您的认同。三、政府机关针对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见书，行政院意见书，括弧一，能源转型政策及稳定供电措施，小一。114年达成非核家园是法定目标，政府部门需规划推动全面能源转型努力达成。括弧小一，我国在民国91年通过之《环境基本法》第23条已明确揭示，政府应订定计划，逐步达成非核家园目标。括弧小二，在全球历经3次重大核灾事件后，反思我国核一、二厂距离人口稠密的双北都会区不到30公里，且临近地震带，具高度风险。即便发生核灾几率低，一旦发生将是无法承担之重。且国内面临核废料储存、处理及处置厂难觅，持续使用核能发电，核废料处理将更难解决，且必将由我们下一代来承担。括弧小三，2011年日本3.11地震。引发福岛核灾之后，舆论要求台湾走向非核家园。2025非核家园是社会主流意见自然形成，并非造进的结果。其规划是现有运转中之核一、核二及核三厂达法定之停止运转年限40年后，依序于107年至114年陆续除役，核四厂不起风不运转。此做法是以国民安全为优先考量，并符合民意期待。括弧小四，原106年1月26日修正公布之电业法明定，核能发电设备应于114年以前全部停止运转，亦即法律明定应于114年达成非核家园之目标。小二， 以114年达成非核家园及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20%为目标，推动能源转型政策，在确保电力稳定、配套能源设施完成以及尽力减排减碳的前提下，以燃气发电占比50%及燃煤发电占比30%能源配比为努力目标，扩大天然气发电，逐步降低燃煤发电占比，必改善空气品质，维护国民健康。小三，政府为达成非核家园目标，努力推动能源转型政策，全面推动包括节能、创能、储能及智慧系统整合等能源转型策略如下。刮胡小一，稳定开源及扩大需量管理，确保短中长期电力稳定供应。透过多元创能增加供给，积极节电及灵活调度智慧储能，努力达成108年起备用容量率15%、备转容量率10%目标。刮胡小二，推动节能极大化，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抑低电力需求成长。刮胡小三，积极多元创能，促进洁净能源发展。 A. 积极开发绿色新能源，以太阳光电、离岸风电为主要发展项目，推动太阳光电2年推动计划、绿能屋顶全民参与方案及风力发电4年推动计划，114年设置目标，太阳光电为20GW，离岸风电为5.5GW。 B. 加速新建天然气输出设施及燃气电厂，扩大天然气发电使用。 C. 燃煤电厂汰旧换新最佳可行技术，逐步降低燃煤发电占比，降低燃煤电厂的污染与碳排放。刮胡小四，推动智慧电网与智慧电表部件及加强布局电网储能与强化电网稳定度。小四，政府为达成非核家园及能源转型目标，过程中将全力执行各项稳定电力措施。刮胡小一，多元创能，增加供给，包括持续强化机组平时运转维护，新发电机组新建计划如期如职完成，扩大再生能源推广等。刮胡小二，积极节能，全民参与，积极推动各部门之新节电运动方案，包括推广能源大用户年均节电率应达1%，住商部门用电器具强制性最低耗能基准 MEPS 及效能分级标示，自愿性节能标章，推动动力与公用设备效率提升，以及推动政府机关节能计划等措施。刮胡小三，灵活调度智慧储能，除持续加强需求面管理措施之外，并运用火力机组弹性进行改善区域空污之发电调度，并加速部件智慧电表再结合储能，以充分运用再生能源。刮胡二，核能安全。小一，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以下简称原能会）为核能安全管制监督机关，负责监督核能电厂之整体安全运作。在114年前，针对运转中的核能电厂，确保其核能安全。原能会在守护安全的职责下，以如期废核及核废处理的安全监督作为未来重要的施政主轴。小二，为落实非核家园政策，原能会对现有运转中的核电厂切实要求台电公司依既定时程提出除役计划，并规划除役作业，积极展开核电厂除役工作、核电厂干式储存设施、蓝宇核废料储存厂迁厂计划，以及推动集中式储存方案。原能会将做好核废料的安全监督管制工作，并督促台电公司如期如职，在核电厂停止运转后25年内完成除役。